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3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两国，它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但是最为艰巨的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星期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升的成本和供应链受到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将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体中，在今后10年内使成品价格缓慢上升，并使就业承受压力。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表示，关税去年给该公司增加了1亿美元的成本。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委托荣鼎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削弱美国信息和通信产业技术的竞争力。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仍然希望把关税当作跟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已经抵达华盛顿，计划星期二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预计双方会谈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在西半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博尔索纳罗星期一在美国商界领导人出席的一场活动中说，他很欣赏美国，希望多跟美国合作。在左派人士长期执政下，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今年1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称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变革。在中国问题上，博尔索纳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谋而合。博尔索纳罗视北京为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且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没有能够给巴西带来好处，也没有能够遵守公平的贸易原则，而应对中国挑战符合美国和巴西的共同利益。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致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平壤当局的最大制裁压力。有关专家说，美国的制裁应该包括对那些帮助朝鲜政府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中国有关银行实施制裁。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小组主席加德纳议员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星期一联合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敦促政府重新致力于强有力地实施美国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联合国上个星期发表的朝鲜问题专家组报告说，一些外国银行帮助朝鲜非法从事船与船之间在海上转手石油产品和煤炭的交易。北京一直宣称，中国政府忠实地实施了联合国涉及朝鲜的各项制裁令，同时积极为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做出努力。中国政府星期一发布新疆白皮书，盛赞了共产党的新疆政策以及北京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在第一时间批驳了白皮书中的诸多说法。官方的白皮书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是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部说，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反恐的名义将100万到200万人拘禁起来。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3月1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中，盗版和假冒商品贸易量稳步上升，达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3.3%。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儿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 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 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 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地方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 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ie，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 ，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 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咯。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 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哦，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哎，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 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啊。
That's right. 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 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他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 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revv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 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 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 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你交了个新女朋友 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 Pumping iron at the gym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 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 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进入最后，但是却是最为艰巨的阶段。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批评，而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星期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上升的成本和供应链受到的干扰所带来的影响将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体中，在今后10年内使成品的价格缓慢上升，并使就业承受压力。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表示，关税去年给该公司增加了1亿美元的成本。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体委托荣鼎集团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削弱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主导美中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仍然希望把关税当作跟中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已经抵达华盛顿，计划星期二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预计双方会谈的一个主要话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在西半球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博尔索纳罗星期一在美国商界领导人出席的一场活动中说，他很欣赏美国，希望多跟美国合作。在左派人士长期的执政下，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今年一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称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即将发生大的变革。在中国问题上，博尔索纳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谋而合。博尔索纳罗是北京为谋求主导巴西经济关键领域的掠食者，并且誓言会阻止中国大规模购买巴西的能源资产和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说，中国在巴西的一些投资没有能够给巴西带来好处，也没有能够遵守公平的贸易原则，而应对中国挑战符合美国和巴西的共同利益。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不同党派的议员一致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对平壤当局的最大制裁压力。有关官员说，美国的制裁应该包括那些帮助朝鲜政府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中国有关银行实施制裁。参议院外委会东亚小组主席加德纳议员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马基星期一联合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敦促政府重新致力于强有力地实施美国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联合国上个星期发表的朝鲜问题专家报告说，一些外国银行帮助朝鲜非法从事船与船之间在海上转手石油产品和煤炭的交易。北京一直宣称中国政府忠实地实施了联合国涉及朝鲜的各项制裁令，同时积极为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做出努力。中国政府星期一发布新疆白皮书，盛赞了共产党的新疆政策以及北京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在第一时间驳斥了白皮书中的诸多说法。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反恐的名义将100万到200万人拘禁起来。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颠倒黑白，反恐是镇压维吾尔人的政治借口，消除信仰，彻底汉化，是所谓去极端化的真实目的。 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3月1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假冒和盗版商品贸易量稳步上升，达到全球贸易量的3.3%。被海关查获的假货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谈判紧锣密鼓之际，有北京背景的南华早报披露，特朗普习近平签约峰会有可能推迟到6月份。特席峰会由原计划可能于3月底举行，推迟到4月底，直到现在的6月，凸显了双方谈判进程的艰辛。尽管美方传递的信息比较混乱，但特朗普以河内特金会拂袖而去相要挟，对习近平步步紧逼的态势非常明显。中方舆论保持低调，但习近平步步为营，既不轻易让步，又不愿意呢让谈判破裂。那么签约峰会为何一拖再拖？双方争执的焦点究竟是什么？特朗普会不会像在河内对待金正恩那样打习近平的脸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谈判旷日持久，我们看到现在呢，显然到了关键阶段。大家都看出美国方面传递的讯息比较混乱，母努亲是一种态度，莱特希泽是另外一种，众多国会议员说的呢都不一样，而特朗普本人也是今天白脸，明天黑脸。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美方的这种不同音调？我们能从各种声音当中梳理出美国的立场和要求吗？
美国是个开放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当然非常正常。另外，自打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内部我们就知道有鹰派和鸽派的这种区分。从最近看来，不管是莱特希泽的讲话，还那个母努钦的讲话，就其内容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不过在口气上，因而也就是在态度上，或者在侧重点上有些不同。那我以为这种不同呢，主要反映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那一派人无非是认为啊，打贸易战以来，中国方面已经做出了若干让步，希望中国做出更多让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此呢，现在就到了签订协议的时候了，否则如果老是拖着不签，那只是突然的增加自己这一方面的损耗。那另一派无非也就是认为啊，我们还应该继续打下去，中方还是有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呢，现在我们不宜马上就签订协议，他大概基本上有这么两种态度，因为这里就牵涉到，在这种贸易战的压力之下，中国方面是不是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么一种估计，而这个估计呢，又是建立在这中共内部，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的争端。和他们的最后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打贸易战，你归根到底，你得希望对方做出政策的调整，而那对方做出政策的调整呢，那实际上是对方的他们的政府的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派要求做出更多让步的人，他们占了上风，那么才能做出这种调整，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对中共内部。因为在中国是个专制的社会，你很难指望受到利益受到影响的老百姓怎么样施加影响，迫使政府改变政策。那么他就更多的只能希望于在政府内部，在高层，他们会发生怎么样的一种这种斗争， 从而导致一种更有利的局面。而这点呢，因为当局内部又是这么个黑箱作业，所以外头很难看得清楚，因此在这一估计上，那难免就会有这种差异。另外，就特朗普而言呢，我想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除了跟他不同时候他的心情好坏，或者是不同的语境情境有关之外，另外也和他要，因为他要表示出不同的信息，一方面他要表示出贸易战有进展有效果，另一方面他要表示出美国在占上风在占主动，因为贸易战打了这么久，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指望着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从而双方签订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个进行的怎么样了啊？能不能签得成协议？那么对于这种这个别人的问题，那特朗普当然也表示快了快了，已经进行得很好了，很快就可以签订协议，没问题。所以这句话会唱个白脸。但是呢，一般人会认为，在这种双方扳手腕较劲的过程中间，扛不住的一方会先喊停。那么因此，谁要是急于表示自己更急于签订协议，好像自己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这一方就扛不住了。
嗯。
因此，特朗普每次说到这个时候这种话的时候，他都要加上一句，他说：“哎，其实我们不急，中国方面更着急，他们更想急着签。”我想，所以他这种话的这个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他要传达出一个不同的信息。因为总的来看，贸易战打到今天，虽然很多问题仍在进行之中，有些问题特别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可能观察得特别清楚，但是整个来说它的基本脉络基本态势那还是比较清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呢，仍然是不是习近平那边不想签协议，而是特朗普这边不急的签协议，他还希望中国方面能做出更多的让步。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非常低调，有报道说呢，官方媒体啊有关贸易谈判方面的这个报道呢，简直就是惜字如金。新华社最新报道是，中国啊国务院的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进行了第三次通话，双方在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认为说，中国方面很少在官方通稿中使用这样的词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信号。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新华社的报道和胡锡进的这样一个评价呢？
这个中方的这个官方报道一向是比较矮板，然后这个话语很少，而且呢给出的信息十分有限。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好像这个两国的这个政治传统来看，美国肯定会这个说各个部门或者各个相关的人都会这个有一些发言，但中共呢他这个归口发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就是官方谈判方面的这个对这个事态的这种披露，还有呢就是中国官媒的这个说法，这些说法呢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同一个腔调。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实质性进展啊？其实我看了一下，他说的是双方在协议文本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个有点像就是切香肠了，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文本，双方呢是确定一点啊，这个这一段是这样了，那么再进行下一段，就是把那个能确定的都确定了，剩下的就是那个不好确定的，或者说需要这个川普和这个习先生这个拍板的，那可能就是最难的那部分啊。至于说你说这个胡锡进的说法，说中方很少在官方通稿中使用这些词语啊，他就说这个是积极信号，这个话我觉得可以忽略。所以胡锡进作为一个中共官媒的喉舌，那么中国官方又是如此急切的希望和美方达成协议，所以呢他会把每一个进程中的这个中国官方的信息都解读成重要的积极信号， 这个呢，我觉得只是官媒的一种习惯。那当然也包括他在猜测中共领导层的内心，就是他知道领导急于达成这个，所以呢就尽量的唱这些太平歌词儿，让大家觉得很有信心。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恐怕没有这个中国官方说的那么乐观。
嗯，
因为美国这种切香肠的办法其实是也是一种压榨，就是你答应我这么多，咱们就先确定这么多，然后我还会继续挤压你。这个可能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是如何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中美贸易谈判难有成果的实质原因呢，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这种国家独裁体制下，既没有法，更没有监督机制，即使签署协议也没有办法监督执行，这是川普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如果允许美国到中国来监督，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这又是习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错误呢，就是出在美国支持中国入世。方法有二，一是美国使用对等贸易法对待中国，二是美国退出 WTO， 让不守规矩的中国自己玩去。午夜星空 SZ， 他说我觉得中方在赌，对美强硬以迫使川普总统让步，对中方来说赌得赢最好，赌输了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李忠本他说中共独裁集权集团呢，采取拖的方针策略，应该说是取得了某种意义的成果，尽量利用利益诱惑或各种空头支票拖到美国那边，其实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自身权利，这是他们的底线思维的不可告人的红线。耍太极的方法就在于弱化美国的攻势，以保存实力，等待最后的图穷匕首见之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谈判如此艰难，那么双方难在什么问题上？双方焦灼在什么问题上呢？
双边谈判有些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比如大采购的问题。为了这个改变贸易逆差，中方已经答应要今后有若干年要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不过这个问题，原则上理论上早已经解决，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你说最近出的这个波音飞机的事情就成了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的这个清单中，波音飞机是其中很大的一宗。那么如果购买波音飞机出了问题，那么那中国又买什么东西呢？那有还什么东西都好买的？这个当然就是也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不过原则上大购买已经不是问题。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市场开放的问题。那么在刚刚国结束的两会，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就强调对这个外资同等待遇，这个问题基本上也算是解决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补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很多在中共当局的一些讲话和通过的一些这个法律文件中，似乎也得到了相当的解决。但是呢，更重要的问题呢，后面这两个问题，也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和政府补贴的问题，它需要有监督机制。因为过去像中国这个加入 WTO 的时候，也都做出了所有的承诺，但是呢，它不遵守它的承诺，而缺少应有的这种监督以及随之而来的这种制裁。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以及呢制裁的惩罚的机制，这个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谁都在强调，你这个签订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清晰，要准确。就像人家说的嘛，魔鬼都在细节里。如果你签的不清不楚，比较含糊，那么什么叫违反承诺，什么叫不违反承诺，就变成了一件扯皮的事情。如果你要美国方面如果认为中国在某个问题上违反了承诺，因此他就要去实行惩罚，那中方反而 可以根据你协议上的这种说的含糊其辞，跟你纠缠不清啊，他就不承认他违反了承诺，反而倒可以指责你啊，你没有遵守承诺啊，你都说好不打停战了，怎么你又打起来了等等。所以这些问题呢，第一，他牵涉了你这个协议必须要写的相当的清晰，另外怎么样建立起一种这个机制，让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机制，都能够实际运作的机制，因为这种问题在过去都是很少遇到的。而且你现在呢，你美方你要不像你像其他的国家呢，他如果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那么建立起一套监督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你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社会来说，你要建立起一种机制去监督它，确实困难度就很大。但是你建立没有这个机制呢，那你锁定了那些条文那个常常就付之东流，就成为空话。所以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就怎么样建立一个机制。当然原来也都提到过，在此前我们也都讨论过，美国早就提到过所谓惩罚措施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怎么惩罚呢？其中关税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惩罚手段。那如果美国认为你中方违反了承诺，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启动关税，重新增加关税，或者是用所谓这个旋转木马的这种方式，因为本来你是在这个产品上增加关税，那么下次他就用把这个增加关税呢换到另外的产品上，所以这就是旋转木马。所以回征关税的就是说，本来都说好了的，你贸易战都停打了，都签订协议了，那么本来加征的关税就取消了。如果发现你有违反承诺的情况，他把原来已经宣布取消的这个关税又重新再重新加征，那就采取这么一些手段。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交织在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上。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机制，中方是一直强烈反对的，一直强烈反对呢，要有一个强制性的监督执行机制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最近呢，好像似乎中国也反映出一定的灵活性。一直参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呢，他在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机制，但是它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一机制呢对美国发起挑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认为这是中方的让步呢，还是中方的挑战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让步，这个可能是一种拖延战略，或者也包括一种这个就是说了一个活话，就是你要是在我不满意了，咱们再重新开打。那等于现在谈了这么半天，如果说谈最后谈成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主要因为这次中美贸易战是因为中国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或者说算是有过错吧，那么所以美国才要求监督。但是现在中国说我要跟你平等我要双向就是说我要抓住你的辫子，我也可以把前头的推翻了咱们再重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谈判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但是为什么中方在这个时候又找这个名堂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原来原定在这个三月就是人大中国两会开幕前这个期限对中共是比较有这个压力的，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我觉得可能有些失策，他自己把这个期限给放宽了。那么让中共顺利的开完了两会这一开完两会形势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说起码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讲他又缓了一把那么这缓了这一把，当然可能川普认为我还有办法治理，但是从中共来讲，他这种以拖代变的这种策略是一个已经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策略，他也在等待美国内部的一些变化包括民主党的压力，包括通俄门的事件包括最近发生的这个波音飞机的空难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使中国进一步的拖延这个谈判。那当然这个拖延这谈判现在起码就是川普本来说要加的税现在没加，那 然后呢，中国又赢得了时间，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方面啊，中共方面，现在像王受文这种腔调，就是在反过来又在讲条件了。
嗯，
就是说你要是抵押我过分，那咱们，咱们就对等，以后也我要找你的茬，咱们就推倒重来。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川普总统可能这个没考虑周全，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首先是 Blue Sky B，Blue Sky B， 他说习用谈判拖住特朗普，达到不加25%税的目的，当然他希望拖得越长越好。特朗普怕谈判中断。无果显得他呢无能，又没有办法压服习，对习的拖延他是没有办法的。另外福达他说，无论是特朗普的不满还是他人的多疑，特习会都不应该再次进行，因为中共大陆的经济再好也好不到老百姓身上，因生活和医疗走上绝路的在大陆比比皆是，若真的为大陆百姓好，就应该让世界上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们拉起手来，直接给予中共国制裁就好，只有对中共严重的经济制裁才会让中共这个呆霸王胆怯。另外 Western One 他说，无论怎么说，川普政府取消了增税期限已经输了，至少已经输了一局，中国的策略很明显，就是一个字，拖，所以他不断地放出已有进展的诱饵，让川普既不能放弃谈判也不能加税，拖到美国国内局势生变，川普地位发生变化，很遗憾这一点正在发生。我们就来谈谈川普，特朗普啊，我们谈谈特朗普这个人。特朗普本人呢，他对贸易战的态度一直呢是美国及西方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众多联邦这个国会的议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特朗普好像正在松动先前在贸易问题上的这个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感到担忧。许多美国和西方媒体毫不讳言，称特朗普他急于与中国达成个协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政府内部的这样一个分歧？特朗普是不是在松动立场，急于与北京妥协呢？
其实刚才我已经谈到，因为美国打贸易战，他指望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啊，但是中国是个专制的政府，他可以把打贸易战造成的损失轻易地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现在又缺少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改变的这么一种能力啊。那么照此说来呢，就是尽管打贸易战，中国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政府，特别是独裁者本人，他很扛得住，他就是不改，你拿他没有办法啊。那么这里呢，就实际上是美国大贸呢，实际上就寄希望中共内部发生权力斗争啊。那么使中国内部的一些更倾向于改革的那一派能够借贸易战这种机会向当局施加压力，倒逼中共当局做改革。也就是说，美国这方面押宝，实际上因为双方打贸易战，双方都押宝在对方后院失火，那么对美国这个开放社会来说，所谓后院失火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受利益受到损害的一些民众啊，一些群体啊，可能就会反对，他们就可能投反对票。另外，你的国会里头，你的反对党可能就会不同意。另外，这个商界、华尔街可能另外还有你的股市等等都会出现问题。那么因此呢，就是打贸易战对美国方面可能会引出哪些不利的后果，从而影响你最高层的这个决策。这个对于一个开放社会而言是比较清楚的。而对于像中国这么个专制社会来说，你不管别的出了多少问题，他最后他一定要转化成一种对最高当局的压力，才可能使最高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让步。那么这个保呢，就不可避免的，从美国来说，他就把这个保就不可避免的压在中共内部的那些所谓改革派头上，希望他们能够借助这种机会来向当局施加压力。
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我们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这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成都七中这个毒午餐呢是家长造假，这是中国式公共事件的一个必然结局吗？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